谢老师你好，
你好。
我问一下，就是我是那个心中心打坐那个，就是刚那个就是新上座不长时间嘛，有很多问题，就是这个千座不是一千天是吧？是一千座。
一天做，对，不是一天做。
啊，就是说我想赶快的把这一千座打完的话，我一天打两座，就是两座啊，我原来认为是一千天呢，
一天
啊。
做。
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就是那个出毛离戒，就是说修行的人，就是家里不能养猫，因为他是就是本身就是畜生嘛，然后他本身是来变成那个动物来消业的人，如果你养它的话，就使它那个没法消业。我在灌顶之前呢，家里孩子整了个猫，我现在就是必须把它送出去。
你是这样的，你家孩子养猫不等于你养猫，那孩子养的不是你养的，
但是他现在这孩子上大学了，但是我想把他送出去，
那你得送出去。他上大学不在家了，他不养了，你说不行。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我姑娘她不让送出去，
那他养你，他不等于你养，
就是，
他养不等于你养，你别管他猫事就行了。
是这样是吧？就是其实是个小问题吧，但是影响我这个心结，所以。对，今天问问老师
你就告诉
啊，
他什么原因，我不能给你喂猫啊，你自己喂就行了呗。
对我跟他说了，我说我现在那个修行了，我知道这个人和畜生的关系了，我说我不能再养了，我得把他送到那个大自然里去。我姑娘说了，你如果把他送出去，我就不上大学了，我回来我自己养。所以我现在。
呀，那没办法。
我现在就是我知道这个出猫离戒这个事情以后呢，我现在就心结变了，就是我原来我也喜欢就是说善待他，但是我现在就是觉着，哎，我为你，但是我不是那么喜欢你了，我知道你上辈子造了业才变成这个嘛的，心境变了可以吗？就是。
你先别这么说话，你看看你邻居啊，或者你亲戚啥能不能帮帮你？
现在就是
但是帮帮你女儿吧，为了让你女儿不从学校回来，你告诉她，你得有人给你看着啊。
小飞就是，
就是说让他继续在家里，行吗？
是希望师傅已经回答的很。
这样说，我说行，我不说行等于零，不管一点事，我没那个权利批准你行。这是胡说的事情，这跟我们谁同意不同意没有关系。我就是鼓励你养猫，其实你好爱吃不如法。
是，我
我
就
一反对你养猫，也挡不住你去。
是，我现在就是一切情况不能影响我这个明心见性，我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啊。
不在电猫里，不在这里，这个电猫里，那时候瘦的小子都没说口，
对，没说过什么
没说在房在电猫里。
行，那个老师，我没别的问题了，感恩老师，感恩齐老师。
是为什么不能这样？
为什么呢？倒是没说为什么，就是就有那一条不在饲养猫里，确实有。
过去猫不来逮猫，能牵的。
对，现在的猫怎么
现在是这样。
都有人。
现在猫不跟猫
不愁一世。
对，尤其家里养的。你现在师傅，我觉得现在你要是说喂给流浪猫啊。这还等于放生呢，它不抓老鼠去了，你喂饱了它，对吧？你得变相的在思维这个问题。你家猫，你把它放出去成了流浪猫了，它出去它对你的仇恨更大，对吧？你还不如接着这个缘。
都你编的理由，你编的理由，猫的理由，为了养猫，我就编的理由。
那师傅，那个手贱呢？最高的戒那是心戒，关键还是在这个心里头。
你这个说话我都能听出来，你认为心戒跟戒相有矛盾？
不矛盾，
不矛盾，你提心戒干啥？
他说
想，我们正说这一条戒相，就不得饲养猫这一条戒，正说戒相呢，下来戒品。
他意思就是养不养我都是我的东西，
没有那一条不得饲养猫的。但是你真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他都没说为什么，就是不得这样。为什么你可以编好多理？为了这个，为了那个，为了一大堆。
意志力，
怎么能意志力？你不能问别人，
都是你自己的事，一直没，别人也用不上你。
哎，齐老师好。
您好。
我是山东烟台的，就是昨天是第一次听咱们的课，其中咱们师兄讲到一部分，就是欲净其土，先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欲生净土，先要就是把心洗净了，与佛相应，方能往生。就是这一部分，我想我的理解说一下，然后请齐老师开示一下。就是我们心净其土，净其心，就是我要消我们的妄念，或者说灭除贪嗔痴执着，这样可以这样理解吧？
可以。
我们怎样知道与佛相应？比如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种意境或者梦境，当然了，咱们可能前面说过，无相可得才能见性。就是假如我们现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我们现在只是还借助于这个相，就是我们出现了一种相，相是什么相呢？比如说我们的梦境或意境，见到了一片净土吧，就是见到了那种意境，我们也见到了净土上的比如说一切，我想要表达的是，就是它那个净土，比如说是离我们婆娑世界很远，是在宇宙当中。咱先不说这是假象还是真的，就是假如说它有距离，一个时间的维度，就是不在我们的婆娑世界，它有一个时间的维度，还有空间的距离，是比如说是遥远的。但是呢，我们还有一句话，佛土在心中，一切法皆有心生。这句话我的理解是，那么一切佛法和佛土，它是由我们心而产生的，那它就是一念之间的意思了吧？就是一念间我可以达到佛土，那么这个它又是一瞬间的事情，就是这个距离，就是我的问题就是它到底是有距离还是没有距离，就是佛土。
你理解呢？
我理解是没有距离。
你说说为什么？
就是一切法皆有心生，就是假如我们把心洗净了，我们瞬间可以见到佛土，就是不一定非得往生的时候才能见到佛土。
还有这样吧，这样说，假如你没有心，那个净土还在不在？
在。
没有心它也在，这叫心外取法。
啊，你说没有心
外头还有法，你这叫心外取法呀。心外取法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刚才理解成是心洗净，就是清净心，就是心净了，就是妄念就是灭了。假如说我们真正达到了那种程度的话，我们怎样才能与净土相应？
我
怎样知道？
假如你没有心，那个净土还在不在？
我听不大清。
师父问你，假如没有心啊，那个净土还在不在？
没有。
好，那他不在的，不在的，净土是不在的。
所以说，一定基础见证基础，非基础见证基础，不用解释了啊。但这还用解释？他刚才言不由衷啊，他也回答不是他的认识。
就是，
他是听不清的语气，他就是那回答。
对，
听不清了，我看写了字
哈。很简单，可以说。
还有一种就是，
师兄，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先别顺着你自己的思维说啊，你听师傅怎么说啊？师傅声音小啊。
我说话都听不到。
啊！
我说的啥？我说的，他认为净土是客观存在的嘛？就这个，你别一直往这移了，不要紧。就这个，净土是客观存在的，他不能听。
师兄，你听到了吗？
他恐怕回答错，他就一直不说。我们不怕回答错，怎么认识就怎么说，不怕做。
我看问题，净土是客观存在的。
妈，都不过你。
啊，
你的妈？问号。净土是客观存在的吗？问号。
净土应该是随心而产生的，随心而产生的，
它是随心而产生的。
他没有不回答我的问题，我问的是客观存在的吗？他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他只能这么回答。他这样是绕着说的，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那不是客观存在。
对呀、啊，那你这问题还存在吗？你刚才问的问题还存在吗？
明白了，明白了。还有就是咱说无相，但是我们修行过程当中都是借假修真， 借这个假象来修自己的，不是吗？然后怎样，就是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出现，比如说你这种相，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出现了相，该怎样来面对这个问题？
你是怎么面对的？
相的问题。
对啊，我说你是怎么面对？
我是怎样？我是怎样面对？我没有太过的去把它当成很真实的存在，但是它毕竟也出现过。比如说出现了这个假象，在那一瞬间我们认为是真的，但是那一瞬间过了，比如说我们的梦境，我们的意境，在那一瞬间我们觉得它当下那个当下是真的，但是事情过了以后，转瞬间其实它又不是真的。
我听不懂他说的。
就是我们怎样去修这个相，就是不是想，就是我一紧张我又。
师兄，你是不是完成签座了呀？
没有。
你修心中心了没有？
我就是我昨天是第一次听咱们的课。
就你不知道心中心，还没灌过顶，也没修，根本没有修，是吧？
问的问题是不是有点？
不怪你，不怪你，不怪你，是怪我。为啥呢？因为我本人说话有局限性啊，这跟你没有关系，是我的事。
不，
局限心中心法。我如果不是心中心法的，我说的话根本就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这不怪你。因为我这说话是有局限性，局限性心中心法。
可能是我就是有点唐突，就是第一次听课就问这个问题，可能有些问题我就是跟咱心中心是不是就是问的有点出离这一块了。我很冒昧的提问了问题，老师讲课讲的就是咱们讲的这部分内容，对，我就生了这样的问法。
师傅你稍等一下，我老师问您，跟您说一下。
你是以前修过别的法门吗？
都了解一些，对，我正在就是，也不知道自己该修哪一部分，就像昨天有位师兄说的，就是藏通圆别，我稍微听过，但是我没有认真去，就是针对哪部分去认真的学过，就是因为我在找与自己相应的来修。密宗的稍微也了解一些，就是一点点吧，就是，所以我又接触咱新中心。
他这个话，他要是他不知道，新中心不是密宗，他不知道这个。新中心不是密宗，新中心是汉传佛教。
新宗。
对，这个我知道。我说我前段时间也了解了密宗的一些，但是有些我昨天听咱们的课，其实还是满身欢喜的，就是听了好像我一下就心。亮了一点，我突然觉得，我们修行，我问自己修行，我们佛法学起来真的就是很难吗？你说它难，它有那么多的法，那么多经书，像我们普通人，我也研究不透，我就想，找一个与自己法相能够相应的，来修习，所以是这样。但是，我昨天听了咱们的课。觉得我们修行的目的最终都是要往生，就是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度脱众生的。
你学佛是要干嘛呢？
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将来有能力就是度脱众生，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很好啊，当然好了。
然后我又不是修行的。
不是修行的念佛啊，这不是很好吗？
如果他想学习东西或者想学佛。可以建议他去看一下《略论明心见性》，不会这么困难。
对，我就想听听齐老师的建议。
我还没明白你来有一个干问题啥？
我刚才的问题可能理解的，比如说我理解的哪些地方是有偏差的，是错误的。
我说没听明白，你该理解，但是听出偏差错误来吗？
但是我表达可能是不大清。行，齐老师，我可以就是现在咱们这个跟着听继续学习。如果在今后过程当中有疑问，我再向您请教。我现在可能是接触这部分时间太短了，就是昨天我刚听了这一部分，也学的还不够深。
没有，你说的都不是，我是没听明白你说的话，跟学的深浅没有关系。 你主要是要问什么话，到现在我没弄明白。
对，一开始我的问题就是与佛与净土相应，就是怎样到与净土与净土相应，然后
怎样与佛与净土相应。
然后与佛与净土，这个你来回答好了。与佛与净土相应，要我说都没有怎样，三度相应没有怎样。
还没修行吧，我感觉他缺少实修，缺少实修。师兄，师兄，
哎，
你现在你知道我们这是心中心啊，我们是修心中心的，我们是以打坐为基础的，我们每天先进门，先要灌顶，然后开始修心中心法。我们每天是要打坐的，三四年之内是每天必须打一坐，一坐不得少于两个小时。是这样的，我们接手印持咒，这个是心中心入门的我们的方便法，就是这样修的。你这样这你必须要实修，你不实修的你很难相应啊。你现在不是困惑我怎么跟佛相应吗？
因为我在前期是磕大头，我在修的过程当中有的会出现一些所谓的相，但是所谓的相在咱们心中心来讲是无相是最好的。所以我就听这个比较矛盾。
师兄你稍等一下啊，师傅说你的理解有问题，要不要问一下？
好简单，你要问一下我做什么？他这有什么无相的啥？他有他的认识。
他认为无相就没有相，是这样他的吗？
他说是没有相，但是他认识的没有相，并不是说那个实相，而是说怎样与佛相应。他首先得认识什么是佛，见性成佛，认识了本体以后才能与佛相应。他没认识本体的话，他光概念上思维上与佛相应永远不相应，那是言语肢解的相应。
你能听到我跟他说话？
能可以可以。
所以说师兄你还是要是对心中心法很有缘，还是先灌顶实修，你认识到什么是佛了，你才能与佛相应。你现在你不知道什么是佛，你怎么能与佛相应呢？你说的是无相，这是你思维概念上的认为我是无相，那是思维概念的无相，并不是说你实证到了无相，这是佛，你并没有实证到，所以说你怎么说都没法与佛相应。
哦，好的好的，行，好，感恩老师，感恩师兄们。
师兄你知道修心中心法是需要灌顶的啊？
对，我看那个前面有了解一下，前面说是灌顶。
对对，你要是不知道哪里有灌顶的话，你可以联系啊，你可以联系我。
好的，谢谢，好，感恩齐老师，再次感恩齐老师。
啊，老师好，我是在线上灌的顶，然后就是第一印的第五次了，就是我有一点那个晚上两个小时早上起来，我今天起来五点半，手指头就是有点好像肯定是有点瞌睡，那个手指按了小指的时候，第一印我后面稍微有点松了，那个我刚才又测，就是他不是要心念耳闻嘛，然后就是心念的时候达不到十次九次，我今天再仔细看了一下，因为你要一遍一遍走心里过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还是不够熟练，那个平衡度没掌握好。
先说手印，我这第一印都是轻松自然的啊。
就是我放的很轻，就是挨上嘛，挨上，但是可能是有点困，早上五点半起来，我们新疆这边起来有点早了，然后那个手搭的上面好像感觉就松了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事儿，就是那个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啊，立马就那个啥，就是稍微大指和小指碰挨上的时候，就是空了一下。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哦，好的好的。心念耳闻的时候，心里念的时候、就是，
关持咒，看口念、出声念、大声念都没有关系，
都没关系啊。
心念耳闻是为了让你不累。
哦，还有一个就是我，
并不是心念耳闻在如法。要是按照这个最基本的说法，所谓持咒就是口念出声念的，什么叫持咒？口念出声念的，但是那样搞啊太累，所以就让你出了个主意，让你不累，就是所谓。
哦，我就是这样子，容易一会儿就有点晕了，就感觉有点慢。还有一个就是， 我不是有点咳嗽，我睁着眼睛念行不行那样子？还是闭着眼睛吗？
哦，可以留一下你光，也不见得闭着很。
因为睁的时候比较清醒，我要念的就心念的时候就
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都可以。
都可以啊，
这样就行了。
就是我每天定点就是五点半到六点这会儿，就有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家孩子进来了，那会儿可能差个十分钟才到。哎呀，当时我没有给他交代清楚，他在那我跟前，他才七岁嘛，在动我，我就是头顶就塞硬了，这样子算也算不算？肯定是
两个小时，
啊、不
是
是
只可以多不可以少的，
只可以多不可以少啊。行，那行了，那我这个
少一俩小时就等于打坐。
如果少于两个小时，我是不是要重新开始，还是再加一？
你现在是修到啥程度了？
我现在是第一印的第五次。
第一印第五次重新开始没关系，刚开始就这几步要啥紧的，重新开始吧，没关系。
啊，重新开始啊，我重新做。
老多吧，因为这个重新开始有点不大合适。现在才刚刚开始，你重新开始吧，不行的。每步不得少于两个小时，可以多，不可以少。
哎，好。
先过内，不得隔离。
哎，好好好，知道了，谢谢谢谢。
一天过后就不打、嗯、不打坐都可以了，更说不上什么个人，就是一天多内不可个人，不可以退休。
哦，不能低于两小时啊、哦。
每坐不得少于两小时，
每坐不
能隔离，这都已经这两句都已经说够了，服了已经不足了。
好好好，行，我知道了知道了，谢谢啊，谢谢谢谢老师啊。好了，暂时没有啥问题了，谢谢啊。
我就想还想问一下，比如说打坐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关底之后，
要注意的，根本就不用问，就跟你说了，已经告诉你了，基本的，每坐不得少于两小时，一天坐内不得隔日不休。
然后就是打坐的时候尽管持咒，是不是？
主持开示也就主持开示，你把它搁到网上是吧？我的网址打给他，
法本上有关于打坐的注意事项。
嗯嗯，
哦，
他说十多条，你这十六条。
六条是，你得要脸是不是？
六条
注意事项是。哎，师兄，你可以把一滴水 APP 装上。
哦，一滴水 APP 里面看一下就行了，是吧？
老人的开始，他就一老人说的为什么？戒定的一定，这啥意思？
戒定的一定，这谁的问题？
没有一定，这个问一定。是问一定啊，是我说话说了个像一定的词儿啊，是谁说带过一定？是谁问的时候说是听得像是一定，还是我说话哪俩字像一定？这哪定啥呀？啊，
打坐这儿了，打坐的几点开始是这个？
哦，这里头有个一定，那就敲敲了。
打坐的第一次像，就在关于打坐的几点开始，一共十四条，第一条未接近之前先合掌练四归一。祈请大愿，结定后要用清爽的黄布把手罩起来，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打坐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心念耳闻，要一切放下。这咒不是嘴念，是心念，从心里发出的，嘴唇微动，微微动。小金刚尺，出声念要伤气，所以不要出声金刚尺。第三条，上座时念头是要来的。念头来了不要踩，念头一来就把咒提醒，这个样子念头就化了，就是用咒来化念，把它化掉，不是压念不起。第四条，这个修法最要紧就是死心塌地，上座时比如死了不动，不要想这想那，那么心念咒，耳朵听，全神贯注听这个咒语，把大脑意识抓住，叫它不动，那就容易入定。第五条，入定了就念不出来了，那就不念了，但是不能有心放，不念就是讨厌，不念了那不行，要念咒啊，所以耳朵要听得清爽，这个咒才能回来，这一念去那才行，真正入定他是念不出来了，真正入定就念不出来了。第六条，镜中看见什么境界都不能理睬，看见佛像也不要喜欢，看见可怕的怪象也不要怕，因为这一切都是假象。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是假的，实相是无相。
真如实相是没有相的，一着相就坏了。我们之所以生死不了，就是因为着相。第七条，不要求开悟，感慨开悟错也是妄念，求神通更错，所以不能求。第八条，两个小时到了，手印不能马上散，举在头顶念十多遍咒后发愿散印，散印把手搓热，按摩自己面孔、头颈、身体、脚都按摩一遍，下坐。下第九条，下坐之后不要马上说话，也不要做什么拿什么动的东西，还是散散步恢复平常状态了。因为打坐时意志状态恢复平常状态了，再说话更不能马上大小便啊，要一刻钟之后再大小便。第十条，有家室的人要注意，夫妇同房不能之后不能马上打坐，要过五六个小时，相反打坐之后也不能马上同房，要隔开五六个小时，因为打坐之后马上同房身体伤得不得了，那个筋啊一泻如注不得了。后面还有一个注啊，不能断坐。第十一条，心情不愉快的时候烦恼了不好打坐，那样打坐要得肝病，要出去散步，把这个不愉快的心情消掉再上座。第二条，吃饱饭了也不能马上上座，恐怕生胃病，要隔开一个半小时，至少要一个小时才能打坐。第十三条，有风的地方吹着不能打坐，坐起来时要包好，把身体包好，脚也包好，就是不能戴帽子，要是戴了帽子就把这个饭穴盖住了不好，帽子不能戴。第十四条，上座时所有戴的手表啊、戒指啊等等的东西都要拿掉，裤带要放松，衣头颈的衣领也不能扭得太紧，要放松一点。这个是主持开始打坐的几点注意事项。
学佛平台里的是打坐须知，也是跟这个相关。
哦，
在那个 APP 里都有。
那我问一下，那个就咱们那个六众二十八行里面有两个界，一个是那个苦酒界，第六苦酒界，还有一个是淡乐饮酒界。那个前面那个是六众里面的第六种。后面带了一酒是二十八行里面第二酒，
那护酒那叫护
酒，护酒
护酒就是什么呢？
好酒、
造酒、卖酒，不让全家喝酒。
哦，那个是属于众戒。
那
众戒，
自己喝酒，
自己喝酒，
反正对，他是酒戒。
嗯，
他这还有区别。
自己喝酒砸坏自己，那个卖酒造酒的让他很多
人喝
酒，就是酒，
那这是正戒。
喝酒还不是正业啊。
不正业，
倒酒啊，倒酒当然不是正业。
哦，
自己隐藏区里面，然后手拿了酒瓶卖，
他是正
造酒的人，那也是正业。
让别人喝酒也是
啊，
不是
啊分酒骗别人喝酒也是正业，
骗别人喝酒也是负酒。他那个负跟那个三界者那个负，
可能是一回事吧。我
这种，三界者不也叫负酒？还有说，你看那个淡乐饮酒界那个第二。后面那八个字，不起堕落，不进有堕，这个是啥呢？
我看不到，这看不到。
他这个翻译，
张的师傅，单乐饮酒戒第二，若忧和色，忧和疑，数戒疑。单乐饮酒是忧和色，忧和疑，是忧和色，忧和疑得数意戒。
这就临时了，他就是的。这一个可以看戒本了，看那个戒定这个戒题解释的
啊，
就像这个我们说不起堕落有尽力做，那他一定有解释，要不然你受到会被大罪，不尽力做嘛，这个
好，
不尽力做
的，
这个是这样，你看这个现在这个大词典里念啥就念啥，
大词典好像是
色，色来念色，
那现在法本都是念油泼菜
了，经常会发音呢。
后来给注解的人都现在都是用优婆塞，
你说是拼音做这个拼音注音，
对，
那就念塞，拼音就按他的拼注音念， SAI 不是 SE， 师傅说别说我国的大字眼，不骑多路不经有座，手说百度也行，看看就能看到解释，能找到解释。
百度解释感觉不对是吗？
找啊，找看看他可能说的很多，有的不相干，跟我们不相干。
对，
可能还有跟佛法不相干的，那就不要看了，就是找找哪一个解释比较好。对，就这样说，不起多乐，不起有多什么意思？
啊，
那家长就看不出来了。
不起多乐是附身体各界堕落的恶业因缘。
不净有作是
染着的心贪。
打开它吧，你去看一两句这样，你打开看它。
反正他就是染着的心贪执一切法的心，不净有作。
再回去，再回到那儿，回到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地方，看看这个。
有倒装句。
看这个，看这个。
他是这么解释的，是不是？就是如果六合色、六合鱼受戒、受持戒了，但是他又去和单乐于饮酒，那么他也得世俗罪，不起多乐，不净有作，就是修行就不进步，反而倒退，就不起进堕落，就这么解释。然后不净有作呢，就是修行有了不清净的地方。
二十八清戒里面基本上都有每一个戒功能
啊，
都有这几句话。
对，
不起堕落。实际上啊，要是不解释，简单说的格式，我就说这个意思，得十余罪。如果不起，便会堕落；如果不净，便会有作。我这么理解的
啊。
那你怎么解释的？从来另外分
啊，
就是按照语句结构就来的。如果不起就会堕落，如果不净就会有作，不起堕落。
藏经，我看藏经里面说的是不起正好堕落，不净正好。
有座，
对，
是啊，
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
对，
还有咱两节，后面还有两节，
哦，
猪玉与猫子，
要稍等，师兄稍等，师兄查出来，他说不起堕落，就是不起心忏悔，就会堕落恶趣。刚刚其实跟师傅那个解释之前，即便不净有座是不清净的，有座的恶座，如果不起心忏悔的话，这种不清净的行为。会让我们堕落，感得未来重重的恶果。他查的是这个，
他查的是藏专业的。
第十五、十六条，具养鱼猫戒，若优婆塞、优婆夷受持戒已，若去啊猫鸟，是优婆塞、优婆夷得日益罪，不起堕落。啊，第十六条
不是很重，
它是轻。去养入兽，不净失戒第十六。
就别养动物了，养动物是不是可以的？你看
看。那下面一条，反正是能养，但是要不能不做净失未受戒的。
那么就是你受戒之后，要把家里这个羊人、牛啊、羊啊、鱼啊，都要净的。
做
净失未受戒的，
不是做净失未受戒。
这是啥意思？
有的宗教界都没这，
受持戒与蓄养，他已经蓄养，
他把这些东西送给未受戒的人，他也得失一罪，我这么理解。
不做净食，
对呀，
不做净食，未受戒的。
送给人家未受戒的人是吧？
清醒
人啊，
好像跟那
对，
跟那酷酒。
我们做了一些做了一些啥意思？
就自己已经养了，然后呢，哎呀，发现不能养了，我就送人吧，送给那个没有受戒的人。那这样，
但是能找到一个好归宿还行，就是这个找不到好归宿，
不就净食未受戒？这个他那这个地方可能这个净食这个词要注意一下，就不做净食。
我看戒律是不？他那有小乘戒，不用那么细。
哎呀，
对，就是小乘戒说的戒律很详细、很具体，因为小乘戒它注重就是说这是具体的什么事情必须要做、必须不做。就大乘戒它主要是注重心戒，你看《瑜伽师地论》，它那个有瑜伽，菩萨戒，那就是它主要讲的，你看不杀生。假设有一个船上有一轮船的人，有一个强盗，他骑单行杆，要把这所有的商人都杀掉，
先把人杀。
啊，这个菩萨是强，我必须先把这个强盗杀掉。
不犯杀戒，
不犯杀戒。
哎，
肯定这个不犯杀戒。
大乘这个戒律，它主要是针对心体上的，就是说你是不是自利利他的，利众生的。凡是利于众生的，这是我从发心来说不算三戒，他这个比这个小乘的这个戒律 把我一个放宽宝座，他说是针对你这个发心，给从这个心境来说，是不是为了自己或者啥的？一个小乘界小乘，他没明心性，他没具体的
无上界初心论，都是菩萨界，不是小乘界。
他刚才说的是菩萨界吗？
是，
都是菩萨界，
菩萨界里，
菩萨界怎么能有小乘的嘞？
对，
菩萨界有两种，就梵王菩萨界、菩萨界有一些菩萨界，
那也都不是小乘界。
哦，是大乘界，大乘界呢？
对呀、啊，你讲小乘界我都不懂
啊，是大
乘。不是，他有初上开智，
借本那个假借的借，
红一法师他就是借那个对象。啊，得找这样的人，
嗯，
他对那个戒的吃饭开支怎么很明确？真的养了猫了吧？已经养了，现在送。
别养，别养
吧，别有别的
方法。你养了，
让他走吧。
我觉得今天这个戒律大家知道了之后，可能好多师兄就要辅导这个事情了，因为养的挺多。
对，
啊，宠物没事，就是动物类的，鱼也都不行是吧？
没有说过。
我刚才看了，就是。是有的，就是它是刚养，刚养，养鱼最好别养。
哦，也不行。
嗯，对，都有这
种。哦，养宠物的多是。
就一介细兽。
对，
它滋生情感。
对，
母猫啊，
缠绕啊。
对，长辈的好别离。
它走的时候你舍不得，它舍不得你，然后它下世还来，缠绕着你，你缠绕着它，你俩就缠缠绕绕。但是我看了一个，他说，他说那什么，就是你现在养也没办法妥善安置的话，就给他回向，就回向他也给他三皈依，然后给他回向，让他也走解脱道，提供了一个这个方法。
太难了，我觉得他时长应该很久远，他啥时候才能脱离那个束缚？那个身体。
师傅不说灌顶了之后。下一世就能成人，
能说那是跟狗关联。
对，
他
用了一半。
那他果呀，那跟狗的关联，我一求他不要啊！你敢摸摸的狗，他要你不要你？
是，
蹦过来的，不是我的事。
对，
倒是我能不要啊！你敢伸手摸狗试试，肯定要啊！俩狗，那是哪儿？在深圳，那个番禺有那个渔场啊，番禺有俩狗，我们到那儿去放生，买他的鱼放到附近海里，我说这种放生方式。放你的马上又打过来，又
挂
了，挂了，那不是别处买鱼都运的，就是运得远了。搁这买来之后，随时搁那跑。
啊！
搁那有俩狗看鱼的，搁那坐呢，有条狗就凑过来了，那头凑过来了，那这气啊，他们都按着过来，还照个照片看见，他凑过来的。我要你追双狗，你看他要不要？哪个可能？这糟糕！
自己跑过来。
对呀、啊，追跑来的。那俩狗另一个他都不跑。这种东西也不一样，
总
是做也不一样。
学那个，
啊、
你的旅行果讲唯识论，他就先讲一个旅行果。讲唯识论，他讲了一个就是让那个故事吧。他说有个修行人，他就是喜欢吃鸡肉嘛。可能这个人死了以后啊，他有宿命很难，他修行很用功。他。行了，下面咱不就土豆？你看，还有你找个吃饱，你再饿了，
这可能鸡了，
然后这个人这个养鸡的就拿着几双去卖，他老远就看，哎，他老婆来了，他老婆来了，哎，正好他老婆去买鸡了，哎，正好上去就抓住他了。也就是说你买的东西啥的，当时都跟你有缘了，没缘你不会买。你上去抓住他了，抓到家以后。他在家，他们上家，因为他们上他床，他说我是床，他老婆一下就把他踢下去了，他上他桌子，他搁他桌子，把他桌子，他就在床上桌，也是把他踢下去了。现在如果他两个孩子要高考了，哎，为了不带给你赶上生活，马上高考吧，
把他给杀了。
哎，他坏了，他说你敢杀我？他就是心想，他知道是他老婆，那你敢杀我？哎呀，他怎么？跑也跑不过他老婆上去，那他就经过去给他们撞，把他抓住杀了。杀了以后，他老师就想咋投胎啊？经常投胎嘛。他投胎以后怎么就没有机缘？没有合适的胎，他没法
投。只有鸡胎可以投是吧？
对，老师等了，等他这个儿子，他儿子的就上了他孙子，那孙子结婚了，
男娃他投胎了，这说明人死了又过要啥吧？
对，
比如说投胎要看机缘，没有机缘，比如说不容易投胎。
我没见过是不是群舞？
对，说
的都能刺激
到。哦，他有宿命托了，他有宿命，他知道。
他不能治主，
那是个神僧，人家知道。你看，
对，
人家就说让人家家起事了，他给个套件出来。
有功
怪怪怪什么？人家能真的
起，
都
给他
放。
不要
你分宿命中他就是总是带着前世记忆，
那不绝对不敢
对。对，有的他折心通，不是说他有神通他就没心见性了，有的这他就是
老是以为
是
嘛。
所以你这个肯定是个故事真的。
嗯，你分修行了，
我修什么自然而然就不吃肉了。
对，他戒不了。
那他那个公案，那个和尚嘛，和尚他就是平时不喜欢吃牛肉，平时他就在锄地里边藏一块牛肉，他偷着吃。他说吃也不吃，不吃也吃，他就吃跟没吃一样。
嗯嗯。
说七八十万的吃什么了？死了以后他不就不那种在吃牛了？那个禅师说了，你不是说吃了不吃，不吃
那个。
这个吃跟没吃都一样嘛，
做人做人没啥区别。
对，
所以说人这个心没空静的时候，还是要住个默坐，重大不行的，自净其意。不然的话，你到时候到饿到就是成畜生了，也受不了那种罪。你别说修行了，你那时候天花会堵的，你要是啥没法。
是有个故事，然后他好像。说看到美女不是变成猪了吗？然后一头撞死
又回来了，
回来了。
做的时候投胎去了
啊，就是
打坐的时候。
好像我忘了那故事怎么讲。
看一个美女，
看见美女了吗？
其实是那个变猪
啊，对，变猪，然后他投胎变成了个小猪，然后他就撞死。
他是打坐的时候出去还是
好像打坐出去了？
对，
打
坐。
就我们打坐其实能出去也不要走远，都要扶一点，都给你讲啥了？
是，
你别往出走，
就是你也是装，
你都看见自己在那坐着了，就这样待着，扶着上回去都不要，别走远。你要是怀疑这是意念，不是真的出去了，你就可以在地下画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拿个什么东西搁在那儿，你到起落的时候看见没？要是没有，确实是你；要是有，那就出去了，不是想做事了。这东西是能做的，你要画个圆圈啊什么，这是能做这件事。回来什么哪边那个东西拿过来搁过来，我你不要搁外头捡个石头过来，不到一起落的时候要把石头带上来，这是这东西吧？要是没这个石头就是没事。
那能画的那个，那就是神通了吧？
出去不算神通，
不算神通，
离体了，
嗯，
离体那不算神通，神通一般都只有五十分钟。功夫在那五十
一生身处
天眼天人的什么神如同司命同时
打起先做是不是就有神通
了？
是这样，不是说一定有，是有可能出现神通现象，是可能的，不是一定有。要加上你要是发心就是为了坚信很猛烈，根本就不考虑神通的事，他也不会出。还是自己
想
想，还是
想是这样。
我不要神通，嘴上说不要，还是想要，这些可能出。
我说怎么样？他那个原因上师说的三地才出一个一生身，
一生身不是我们说的神通是五种，五神通
啊，
天眼通、天耳通、神通通、心法心通、看心通，
就这
五种。他第六种就是见性的意思，
漏尽，
这个叫第六种。如果第六种起说的是见性，漏尽的，从漏尽佛性现前了，再见性的。
师父，你好，师兄，我刚刚就听那个见理的时候，有个问题。就我收过菩萨仙的，但是呢，因为业务上嘛，那个过节跟人家送了酒，这个是不是就是请人家喝酒啊？这问题，我在想，因为有时候过年过节
送这样，你受戒的时候说进行时候不喝酒，不如进行吃酒，你别回答这种仪式。
啊，
他问三的会，你答三，你也不考虑能不能就开口就答了。
不到这层，
啊，这都是这样的，就叫问三回。
啊，戒是
进行中不杀生，如今能吃肉，你回答能吃，再问一遍，再问三遍， 要假如说你这三遍都不回答，就等于没受这个戒。受戒指就是不全呐、
啊。对啊。
回答的是受，不回答的就。
但师傅要菩萨戒，他那么多条戒律的话，也一条一条问吗？
一条条问，
一条一条
问，一条一条问，并且每一条问三回啊，不就三绝问三？
那不行，我已经收过了的嘛，那得去忏悔了，想办法了。这个，而且家里人，我记得那家里人也是啊。你说家里人过年的时候，那个操办这些事情也是我去操办的。因为他家里人家里聚一下嘛，就是两家人就是兄弟聚一下吃饭呐、啊，去超市酒都是自己带过去的，就去超市买的，是我去买的。那这样、啊。这个是不是也是个问题？
是个问题，也不算特大的问题，
要去忏悔啊，忏悔一下。所以家里人就过年的时候，那个买酒是我去买的，因为我们家就我说了菩萨戒嘛。那个家里人他吃过年，他们要吃肉喝酒，然后那个不是也得去过年去？
你跟他说明不行了吗？这个事儿，我受过这个戒，
说了说
我不能再跟酒发生关系，买酒的事儿你知道。
所以下次我让他们去买了，就是没注意。还有那个，
你让他们去买，你让他们，
让他们去买也有。
当然，你当然让他们去买，你跟买酒没关系。你这个事儿，你就是别让我掺这个酒的事了。
好，我知道，对你明白了。
受戒他叫你做戒，
对。
然后那个亲戒是
受戒
吃，对，饮酒戒那个是亲戒，叫得失忆罪。
哦，这种你说失忆，你说失忆特别轻的一条事，你以后不干了。
失忆罪，这就开始就说了，不是堕落失忆吗？这失忆罪往往后面都有
最多的罪行原则。那么五百世，
你没受过五百世，谈不上犯戒。
五百世，
你受过戒才可能谈得上犯戒。你没受过五百戒犯戒呀？那戒不好，他也不是犯戒的。你说这不好的事都是犯戒吗？是国戒才有资格犯戒，犯戒你得有资格，没资格的人他都犯不上犯过戒，那你就犯不上呗。
真正菩萨戒舍法了，你真是大菩萨，
那就是清净，那就
不爱个定了。刚的
都没受了，我也不能吃去。然后说不喝酒的话，你都没受饮酒戒呢，犯啥戒？犯不上。
他受菩萨戒了，刚才是
吗？我受过的，受过戒的，那这个事情。
你受过戒的，他刚才说话那个他没有受。他们传不上饭。
那你受过那个菩萨戒这一条，你得了清净了，你犯了，你忏悔，那是清净。
我这样我是必须忏悔，我知道，我明白。
打个
洋葱，
你都没看，你看老师怎么批评都批评不到你。你以为你不受老师批评，你是老师？不是老师，你有个资格就听批评。
对，
你去动动批评的，他才有资格。你说他这个犯戒是个好事，在他这说是好事，你看你有资格就算这个好事
吗？我不管
的，他还有资格干这个好事，人家是有经验的。
真的是这样，
尤其受苦戒的，
就我说的，你不得这个戒，你不受，你体会不到。
你这样，
那我们也受一个呗。
你受你
别犯了，
修完
我
修
了，
你修完了，我持戒一直
都没
过
戒。师傅，你
受
戒，
你受苦戒，
他们俩人这个事都过了，我直接被说对
了。啊，我不说因为这种现象，不
大行的，坚持的，
挣个钱拿个戒不就行？这种现象不存在，所以老人说到戒，总是说心
戒，
因为什么呢？他们都不考虑新的问题了。
对，老人说的，就一定得戒别的。
对，
当时就能感觉到。
对，也就是心中宪法是这样，什么人能说心中宪法？受过菩萨戒的和没有受过菩萨戒，两种人都可以修心中心法。受菩萨戒是在传统的寺院里面做，就像咱们更不用说了，就像元英老人，他从来都不穿菩萨。因为他有他这个要求，受戒有这个要求，一样有这个，就是这是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人，有三师，这个
对，有三
师，一个人干成，他不算个师的话，这回让节目师叫做
五戒也是三师
啊，
五戒
一个，
五戒是
都是
五戒一般跟三
五戒是
三跟五戒，
五戒
他们有的不敢受菩萨戒，就是对菩萨理解是。我一受一次犯戒，我说你不去受菩萨戒，你能可以的。
赵薇那是做坏事，对吧？那个犯戒反而比那个好得多。
对。
去了。
对，
你放心，当然你不收葡萄，你还没资格放进。
对，
你就刚才比那个人，你都没上学，你还没资格，老师他们没有资格收老师。
你放了，比如你收葡萄，你要几十放进里去，还忏悔吗？还忏悔
就是如同喂。
对，
忏悔听进来，忏悔
清净，
心清净
啊！对，
你我们其实我一直没受戒，就是怕自己就是对对，是的，
都是这个认识。
嗯，我是觉得我怕我做不到，
都是这个认识。
嗯，我就不敢去。
你比那个不受的大是不对。
那我们先受五戒。
你受戒是保护自己，
没有
保护你的，
嗯，
保护
没受。
我感觉是，
其实我那师傅他是可以受五戒的，但是我没敢。
那个团结是不是认真进行中不饮酒，如今能吃否则不就能吃，他就一证，这个不能忘了。你的作业经常出来，我说你不知道先天从酒精过敏一分真断的，不信佛不受戒还是不能饮酒，所以有人这我当然能吃。
那你说的这也包含了两个含两舌还有
气语，那不是忘了
说
忘
过的，
写诗的时候就说这个
话，
人因为什么呢？他为啥要求那要求那么严？为什么要三十七正？十个人他就这么大，因为他一出家就是堪受人天供养
啊。
这一种十个人没有三十，没有这十个人证明，他就那就假的了
啊。
堪受是。不是光人呐、啊，还天天神供养，
啊、
天神供养的。
哦，
你出家就有这个，
他出家就是看受人天供养。
就是比如说，就是沙弥也是。
不是。
供养是，这就是比丘、比尼啊，看受人天供养。
比丘、比丘尼。
所以他们都不想神像礼拜。
哦。
老百姓，我们这就是见佛拜佛，见神拜。
嗯。
他们出家人，他不想神像礼拜，我们人不能神像受不了。要谁家该供养他了，他就把
过
来。他不讲神像，
对
对。是寺院也都
寺院里都有神，都有比方土地神。
哦、
基本上每个寺院你都能看到土地神，但他们出家师傅他们去礼拜的。
但是寺院也都在供天呀、
啊。那他可供，你就来也别供他，也不是，你只要有供养了，他拿供品个人和供养土地神。哪个寺院基本上都有土地神，
有
里面都有这个。
有王，
当然都不是在主要的地方。偏僻的
地方。嗯嗯，以前我去寺庙还挺奇怪，我说怎么寺院里还有一个土地庙？
都有。
嗯，
他你如果你发现不了，因为他都是偏僻地方，
对，
他不是主要地方，那偏僻地方平常不注意的都有。
那个土地能保那个庙？
对了，这土地对保那个地安定的，因为这土地归他管理。
出家这个功德很大的，但是我就觉得。
现在是这样，你要说出家功德很大，那个现在你像这个我们的三代祖师阿育祖师出家家，另外两个祖师都现出家家，这是为什么呀？实际上八仙过山是什么？就是到南方去。
对对对，
嗯，
因为他是在云南。嗯、
你看那大菩萨现孝了，文殊结局是金丝婆再来也现了玉师身呀，然后弘扬佛法。那观世音菩萨也没现出家身呀，就地藏菩萨
是。你要假如到寺院，到寺院的大殿，你看，除了地藏菩萨，没有一个是现的出家身。
对对，
那是天人。
对，
包括释迦牟尼佛，
对，
都不是出家的，这两个也是现的天人像。
嗯，
还有普贤菩萨也是。
地藏像，所有的可以这么，所有的都是就只有地藏，只要是佛菩萨都是，到了小乘现出家身。你看十八罗汉是小乘，有出家相，有现出家相。大乘菩萨除了地藏菩萨，也都是现的天人相。
地藏不就是因为他视线的那个需求和他那个地藏，才会成就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的形象。
大乘菩萨都在六道里度众生，他没现什么相，跟相无关，新出家。
我怎么理解？就是一个在家居士，也做一个。叫做貌似叫唐僧那个五官貌，
方丈的貌似，
这个能量能象征。
我觉得不能，人家是有什么道理的。
嗯，
咱们不能说
他们都看了，
他为什么会出个这样？
就是他那个衣服里边就要带人，
对，
要吗？他这就是那个仪式，结果那个法事的时候必须要带人。
这是刚好大家聊这个出家相，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思想了好久的一个问题，这跟我想闭关也有关系吧，就是虽然看这个塑像好像就是 很多是现在的一个天象啊，但是佛陀毕竟他当时是出家的，然后并且建立僧团，很多人都是跟他看佛陀传的话，甚至他都是鼓励还是要出家去这样修行嘛。而且看这个这种历史这些成就的这种大德，多数也都是这种出家人。但是在这样一个到现在就不太鼓励或者甚至不太敢说的这种感觉，他这是时代的原因呢，不得已呢，还是说这个根基？
你说这个现代这个形，现代这个我还没听明白，不太敢。
说感觉是
的，
说什么？
不太
听不明白。不，你不太敢说的感觉是
什么？不太敢
说的啥？
出家
不太敢，
不太敢说，只想说鼓励出家这种。
鼓励
出家，
提倡出家好像。就是现在都没有那个的。
提倡出家，这怎么会不提倡出家？现在这怎么不敢说？不都在说提倡出家了吗？哪都不提倡出家的事，都在提倡出家，不但提倡，而且强烈提倡，基本是如此。
出家有几种说法？
嗯，
不是光穿的衣服。像我们身边不乏有师兄弟，早就有发心出家。
就是那个打坐时间如果说上班的话5:30就是起床没时间，要再往提的话3-4点这就太早。
那也不见得，你不睡就行了。
就早上还是时间有保障，越往后拖就越保障不了。
那这个看个人的情况啊，你要是能行的话往后边点就可以，不一定非要早。
反正就
在你那儿哪样合适，别人都人有什么情况都不同，在你那早上合适呢早上。
晚上也行，那早上也行。就是2个小时打卡就行。
一般呢，打坐比较对景啊，意识很清醒。你打坐经验能持续，效果呀。那晚上你干一天工作了，累得不得了，躺着坐那不想睡觉，效果是爆昏沉啊，不保精力，你一天的基本都用耗尽了。你再打坐，那就会昏沉。一般那个早晨有时间，尽量早起，那打坐。看情况，小天实在没时间。
早上起的太早，
早睡吧。
师傅，我再问一个问题，同样是明心见性啊，有的人，有的大的他就是影响很大，甚至开宗立派，但是有的呢，却甚至我们可能都不知道，都没有听过名字。
你是把两个是联系到一块说了，明心见性跟他弘法的法缘成熟不是同一回事，他就是不明心见性。法缘成熟又会有很多人听他的，
嗯，
这是法缘的事，相干不是一码事，不是两码事。
或者是有一次我听腾讯答疑的时候，您说到有的人悟了之后就去山里等死了，那这种他就是知道自己不具备这个法缘。
这个话说的不大好听，说的等死。
我知道他是个女人，
全都是这样的。他后来怎么出来弘法的？不是他要出来弘法
啊，
找不到他，没有找到问法。没人找就算了，他才不说。
全都是这样的，没人找算了算了。
没人找怎么办？怎么见哪一个禅师出来说我悟道了，你都这样说了？你见过这种案例吗？没有这样的案例。
如何提升到工作和学习的关系？
工作时候不学习，工作时候不学习，学习用你的时间，你自己的时间，工作是老板的时间，他把你的时间拿你的工资买了。你们的时间让老板买走了，那是他的时间，不是你的时间。你用你自己的时间休息。
那是不是拼命工作才能多赚钱养家呢？
我说你吧，不是你的目的是要挣钱，他的目的是买你的时间为他服务。他要不买他这个员工的钱为他服务，他们事业干不成。他们事业干成的利益全是他自己占了。他给你的是时间钱，他拿钱买你时间。
你要
想
想
要
用你自己的时间，
那你用他的时间，你用你自己的时间休息，那个不属于用这种老板的时间。你要是自己试的话，你就是用百分之多少的时间工作，或百分之多少是休息，安排时间的安排而已。他跟他这个上班都不一样，上班那个上班时间不由他了，是由老板安排。